好，让我们继续来敬拜神。在这首歌里面，让我们用心灵来歌唱，我要爱慕你。这是歌名，巫启贤所唱的，让我们用心灵来歌唱。如果一个明星可以用心灵歌唱，我们更能够用心灵来歌唱。让我们把心归给主，不管唱的好不好，用心灵歌唱，神就喜悦。
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
是的，主，让我们的心渴慕你。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
倾倒我的生命，让耶稣成为你唯一所求。主啊，倾倒我的生命在你脚前，让我的心完全的属于你，来渴慕你，让我像玛利亚的生命真的能够倾倒生命在你脚前，让我心所充满的只有你啊，主啊，不求耶稣，耶稣，
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耶稣，让我贴近，让我渴慕你，让我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来爱慕你，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你面前。
耶稣，我要爱慕你，
希巴哈拉巴希，希巴哈拉巴拉巴希，哈拉巴克拉巴希，希巴哈拉巴希，圣哥拉巴希，耶稣，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耶稣啊，沙巴卡拉巴西，西哈拉巴西，西哈拉巴西，西哈拉巴西，
让我走向
西哈拉巴西，需要悔改的家人可以在这个时刻来向神悔改，来祷告，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圣餐，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灵，主要赐给我们悔改的灵，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悔改，圣洁的进入你的圣餐，与你来联合。耶稣，拉近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贴近你的胸膛，说我们要借着圣餐来与你联合。赦免我不够渴慕的罪，求我愿意来悔改。是哈拉巴西，乌拉巴沙拉巴西，哈拉巴古拉，是巴哈拉巴西，黑巴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主啊，我向你悔改。沙巴拉巴西。让我的心更靠近你，让我更渴慕你，赐给我极渴慕你的灵，赐给我渴慕的心，让我更渴慕圣灵的恩膏，让我更渴慕神的同在，让我的心成为饥渴的人，让我成为你话语中所说的邻里贫穷的人，因为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让我的心，主啊，成为邻里贫穷的，是渴慕的，一直保持饥渴的，主啊，让我每一天更饥渴的来寻求你，用饥渴的来要你，主啊，我需要你，赦免我的麻木，赦免我的冷淡，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来吸引我快跑跟随你，求你的恩典临到我，在这个时刻 求你的爱来吸引我的心，抓着我的心，让我更靠近你，让我被你圣灵的同在，阿爸父的爱来充满满意，让我所寻求的只有你啊，主啊，宝血来接近我，让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的过犯，赦免我隐约未现的罪，主啊，我愿意向你悔改，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亲爱的家人，拿起你所预备好的圣餐饼，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你的身体担当了我们一切罪的刑罚，罪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被撕裂，流出了血，使我们今天得到平安，得到属天的健康。耶稣，我们爱你，在这个时刻我们奉耶稣的名来领受你的身体，领受耶稣的身体，奉耶稣的名。现在拿起圣餐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主啊，这是你用宝血所立的新约。当我们领受这杯喝这血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向灵界宣告，我们是活在耶稣的宝血之约，我们活在耶稣宝血之约的遮盖下，我们是被保护的，耶稣的宝血足够保护我们，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耶稣的宝血摧毁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的宝血为我们立了新约。奉耶稣的名，每一家人，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宝血。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就是主的人，让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让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印记，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如明灯照亮，因为我们是与主有份的人。你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信心地来领受你的应许，我们是活在耶稣宝血之约的遮盖下，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的明灯必要发亮，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我们的信心也不软弱，因为我们拥有耶稣的宝血之约。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背着你的宝血之约，为着你十字架的救赎，为着你还要再来迎接我们，迎娶我们，让我们像整装待发、装饰整齐的心腹，每天活着来思念新郎的再来。主啊，赐给我们心腹的心，赐给我们饥渴的心，赐给我们复兴的灵。奉耶稣名，在这个时刻，奉耶稣名，主啊，靠着你的圣餐，靠着与你联合的生命，我们向软弱说再见，我们向疲惫说再见，我们向惧怕说再见。奉耶稣的名，再也不见。主啊，我们要向刚强，向勇敢，向复兴挥挥手。我们要迎接复兴，我们要迎接刚强，我们要迎接你复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着我们已经喝了你的血，吃了你的肉。主啊，我们有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你的圣灵再次复兴我们。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领受复兴的灵，我感受到复兴的灵，复兴的火正在浇灌下来。开口来领受，张开口来，深呼吸，喝下去，限制性的。让我们来领受复兴的灵，从圣灵来的更新。哦，主啊，从你来的更新，从你来的复兴，奉耶稣的名，充满我们，恩膏我们。哦，沙拉哈拉巴西的，西哈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古拉巴西的。让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渴慕被你的圣灵充满。在那末后的日子，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哦，沙哈拉巴西的，我们不要被世俗的一切充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们每一天所渴望的是被圣灵充满。哦，沙哈拉巴西的，西哈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基的，哈拉巴西的。主啊，赞美你，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的名，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饥渴的灵，复兴的灵，火热祷告的灵，圣灵的火，在这个时刻来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名，软弱离开，巫术断开，刚强领到我们，复兴领到我们。奉耶稣的名，哦，沙哈拉巴西的，西哈拉巴拉巴西的，祝福我们每位家人进入到命定里面，快速的进入到神给我们量的柔美命定里面，来预备荣耀的君王的道路。哦，沙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参与耶稣的事工，就是祷告的事工，为列国带祷的事工，为万民代求的事工。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在这里回应你，我们成为国度的带祷者，让我们成为匠人，被兴起在这个季节。奉耶稣的名进入命定，奉耶稣的名进入呼召，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今天晚上我们分享如何胜过钱财的考验，胜过钱财的考验。继续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啊！我们讲到了胜过钱财的考验。如果你无法管理好你的钱财，那么你也无法进入命定。因为路加福音16:10-12告诉我们，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就是钱财的事上，如果能够忠心，那么他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如果在最小的钱财上都无法管理得好，那么他在大事上也不会管理得好。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什么叫真实的钱财？真实的钱财，那就是可以说是神给你的永恒的那些祝福，包括圣灵的恩膏，包括你荣美的命定，各样属灵的祝福，这都属于是真实的钱财。地上的钱财有一天它会消失，因为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而神所赐给你的是永不收回的，是存于永恒的。但是神在地上委任给我们钱财，也是来观察我们是否能在钱财上忠心。如果你在钱财上都不忠心，那么神也不能够信任你，也就不能托付你许多的属灵的祝福，包括圣灵的恩膏和恩赐等等。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你看，别人的东西上，言外之意，钱财不属于你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得祸财的能力是耶和华所赐的，千万不要说这是我靠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你要知道，你得祸财的能力是神所赐给你的。言外之意，这钱财并不属于你，是属于主的，但主愿意委任给你，主愿意托付给你，让你成为一个钱财的好管家，而并不是让你在钱财上败坏自己。所以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是在神的东西上，不是你的东西上，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很多人不忠心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当你与神的话对齐，你的思想被更新的时候，你就能够得胜钱财的考验了。所以对你自己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我所有的钱不属于我，这是神托付给我管理的，这是神的，阿们。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常常提醒自己，如果你在神所托付你的金钱上不忠心，那么神也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你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命定。所以如果你无法管理好你的钱财，那么你也无法进入你自己的命定，因为钱财是属于神的。在神的事情上不忠心，神也不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我们一定要忠心于神所托付的，包括钱财，包括时间，要一定要忠于所托，那么神就会祝福我们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所以我再次强调，如果你无法管理好你的钱财，那么你也无法进入命定。为何钱财对于基督徒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呢？因为在马太福音6:21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已经解释了为什么钱财对于基督徒也是重要的，是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言外之意，如果你的财宝不是在神的国，那么你的心也不再是神的国。如何让你的财宝是在神的国呢？很简单，你要守住十一奉献，包括爱心奉献、感恩奉献等等。总而言之，你要有奉献在神的国里，那样就是使你的财宝在神的国，那么你的心也会在神的国。如果你的财宝不在神的国，你的心也不在神的国。这也是管理好钱财的一个表现。有人说，如何管理好我的钱财？那么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是必须要献上的，使你的钱财在神的国里，那么你的心就会 开始专注于神的国。人就是这样，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倘若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守住十一奉献，那么他的心也永远不可能是在神的国，而是满了世俗的东西，因为他的财宝根本就不在神的国，他的心也不会在神的国。这是真理啊！你去观察，倘若一个人说爱主，却在奉献上得罪神，那这个人爱主是假的，因为他连最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只不过是嘴巴上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记住耶稣的教导，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提醒我们，想要管理好你的钱财，首先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入神的国。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神已经教导了我们关于十分之一的诫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二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原文作吞噬者，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你看到神在他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不能够夺取神之物。什么是神之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代表着你每个月的收入的报税以前的十分之一，不是报税以后的，就是你所盈利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那么和当献的供物上，那就代表着比如说你初熟的，就如同以色列百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胜利了，神让他们把耶利哥城所得胜的这些战利品拿到圣殿献给神来分别为圣。后面的城市打胜了，神却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初熟的果子，耶利哥是第一个攻陷的城市，所以要理当献给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初熟的要献给神，这要当献的供物啊。它可以你自己去思想，它涵盖很多很多。初熟的，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句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守住十分之一奉献，我们就等于是夺取了神的供物，那就是强盗，是土匪，所以就会有咒诅临到。你看到教会中有很多人活在咒诅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守住十分之一奉献。很简单，咒诅就临到他们。破除咒诅的方法呢，就是来悔改，从今以后开始遵守十一奉献，那么就可以破除咒诅，活在祝福里。很多人活在咒诅之下还不自知。万军之耶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中从没有神说要来试以此来试试他，唯有十一奉献的教导说，你可以以此来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神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这是一条铁律，当你守十一奉献，神必定会祝福你。找一万个守十一奉献的，和再找一万个不守十一奉献的，听听他们的见证，你会轻易的发现，那些守十一奉献的，他们的财务以及各个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蒙福的，而那些不守十一奉献的，他们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经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仇敌的追赶，许多的咒诅，百事不爽。所以你可以去观察，神也告诉我们可以以此来试试神是否能得到神敞开的祝福。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蝗虫翻译的不对啊，原文是叫做吞噬者啊，汉语圣经那个括号里的是对的，所以你发现括号里的一定要仔细读括号里的啊，因为那个翻译者的水平有限，他觉得翻译成吞噬者他理解不了，所以他搞个蝗虫，实际上就是吞噬者。吞噬者是什么呢？吞噬者就是指着撒旦的势力的仇敌所派来的蝗虫蚂蚱蚊虫茧虫的军队，吞吃你事业上、婚姻上、属灵上任何领域的祝福的，那叫吞噬者。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土产代表着你所有的，包括财富、属灵的祝福、物质的财富、婚姻的祝福、人际关系的祝福、亲子关系的祝福等等各方面的祝福，这都是你的产业，是你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意思是你会饱饱的享受神给你的祝福，不像有的人还刚开始享福马上就丧命了，这是一种咒诅。但神所赐的福呢，是让你饱饱的饱尝神的慈爱，饱尝神的祝福。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的地也必成为喜乐之地。而这一切的应许是给谁的呢？给那些守住十一奉献的人。倘若你没有守住十一奉献，那么这些应许都不是给你的，你只有看的份儿啊！一定要守住十一奉献，这些应许才是给你的。倘若你没有守住十一奉献，那么神就不会为你斥责吞噬者，那么吞噬者就会开始吞噬你所有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出，神让我们守十一奉献是为了祝福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一个敞开的天门的祝福下，甚至神的祝福倾倒下来无处可容，让我们成为一个丰盛福杯满溢的生活，美好的人生，饱尝神的慈爱。然而很多的基督徒非要去违反神的诫命，不遵守十一奉献，导致吞噬者天天蹲在他们家门口来吞噬他所有的祝福。这就是啊，对于神的话语的无知所带来的毁灭。我们一定要来学习神的话语，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守住十一奉献。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二节，这里面更深刻的探讨了十一。出埃及记启示了一个真理，为何神要我们献上十一呢？是为了赎回，是为了赎回。为何神要我们献上十一呢？是为了赎回。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省，归我。紧接着十二节又继续说，还是十三章啊，十二节说，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十三节说，凡头生的驴 你要用羊羔代替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为何如此呢？因为在神的法则里，凡不洁净的需要被洁净的赎回。驴属于不洁净的嘛，它不分蹄嘛，它也不倒嚼，所以这个驴它是不洁净的。那么不洁净的驴，它需要用洁净的羊羔来代赎，如果不代赎的话，就要打断驴的颈项，那这个驴就废了。这牵扯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法则，一定要看得懂啊。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盼望你能够活在一个救赎的生活里，活在一个蒙福的生活里。那么你就需要献上十一，为了赎回。驴是不洁净的，需要用羊羔来代赎，而羊羔是代表着耶稣的。所以我们所挣的钱无论有多少，起初它是不洁净的，它需要用洁净的赎回。洁净的赎回，洁净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可以说就是神的十一。所以当我们献上了十一，因为耶稣是投生的嘛，凡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耶稣是投生的，耶稣是长子，我们是因信了耶稣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成为神的众子，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不仅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新郎，我们还是他的弟弟妹妹，因为他是长子，我们是神的众子。我们是因着信着耶稣，我们才成为神的后裔，这一点你要也要认识清楚。所以十一其实是指着耶稣讲的。为什么我们要守十一呢？是因为十一指向耶稣，耶稣是神的十一。当我们献上十一的时候，就是等于是被神悦纳了，等于就是我们献上了洁净的，就能赎回我们的十分之九。那么你后面的钱花起来呢，就蒙福了，它就不是不洁净的了，因为你献上了洁净的，赎回了不洁净的。否则凡投生的驴，如果你不用羊羔来代赎，那就要打折它的颈项，等于那个驴就废了。所以你看到有些家人就是不肯献上十一，导致他的钱财出现很大的问题啊，能挣钱但是花钱的地方更多，天天能挣钱就是看不到钱的影子，到用钱的时候又没有钱，还经常去负债累累。这就是被吞噬者所吞噬了，因为他没有献上洁净的，他的钱没有被赎回，他还是活在咒诅里，他的钱也是被咒诅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严厉的。从旧约到新约，你要看懂在这些经文在讲什么。投生的驴必须用羊羔来代赎的。那么属灵的意思呢，你就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十一就相当于羊羔指向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十一。那么当我们献上以后，神就会悦纳我们，开始赐福我们的财富，我们后面所花的钱都是蒙福的，神会保守我们的财富没有损失，并且能够倍增。哈利路亚。所以在神的法则里，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不洁净的必须要被洁净的赎回，所以你必须先要献上洁净的，才能赎回不洁净的。当我们献上了十一，我们的十分之九就被赎回了，那么你花起来的话就更加的蒙福，得到神的保守。下面的经文继续讲啊，十四节说，日后我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哈利路亚。这再一次指向了耶稣，所以耶稣是投生的。神的法则永远不改变的，十分之一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你可以看出这个真理，十分之一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耶稣就是神的十分之一，耶稣是那投生的。所以当我们献上十一的时候，也是在纪念耶稣的献祭。耶稣就是神的十一，当我们献上十一的时候，就是用洁净的赎回不洁净。 言外之意就是献上十一，使你剩下的十分之九被赎回，由不洁净变为洁净，成为蒙福的十分之九。亲爱的家人，你要来思想这个道理，你是想留下一个被咒诅的十分之九呢，还是留下一个蒙福的十分之九？或者你是想留下一个被咒诅的十分之十呢，还是献上十分之一，使剩下的十分之九被祝福？当然是能留下蒙福的十分之九是更好的选择，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献上十一的原因。听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要献上十一？我讲了两点，你自己可以来总结出来了。总而言之，十一是指向耶稣的，它牵扯着救赎的真理。此外，十一必须是在第一时间奉献的，不能拖到最后才献上，因为只有先献上十一，才能赎回你的十分之九，使你的财物开始进入蒙福的状态。倘若你拖拖拉拉到最后才献上十一，花完了十分之九，最后想起来了，哦，还有十分之一我要献上给神，那么对不起，这个十分之一神是不能够接受的，这个十分之一是神不能接受的，而且你前面花的十分之九也是被咒诅的。一定要先献上十分之一，再花你的十分之九，因为献上的十分之一能赎回你的十分之九，使你的十分之九立刻进入蒙福的状态，否则你的十分之九一直处于被咒诅的状态。同时，十一是属于神的，必须先以神为先，不能够迟延。十一是首先的，十一不是最后的十一，神不会接受最后的十一。奉献是信心的法则，不是等我先看看这个月够不够了，我再把花剩的十分钱啊拿出十一献给神，或者是我看这个月够不够花，我再把十一献给神，那是该隐的灵，是被神弃绝的。因为头生的必须献给神，我前面已经讲了，头生的必须献给神，这是出埃及记所透露的真理，头生的必须献给神，出厨之物也代表十一，都要先归给神。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3章19节，出埃及记23章19节，十分之一等一下我会讲到的啊，不要着急。出埃及记23章19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重点是讲前面啊，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后面是讲的不要太残忍啊。前面是说不要将出熟之物送到神，前面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神的殿，所以出熟之物也代表十一，要献给神，也就是你最先获得的，你要献给神。为何这里说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而不是写献给神呢？你看这里面用到一个词是送到神的殿，因为这本是属于神的，是必须归还神的，不需要你奉献。所以十一奉献，其实十一奉献这个词也不准确，十一是当纳的，是必须要带到神的殿的，也不甚至可以说不是你的奉献，是你那本身就是神的，必须给神，超过十一之后才是奉献。所以这里说这里说将地里出熟之物送到神的殿，没有说献上，为什么？它本身就不是你的，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十一就不是我的，我将主的又归还给主，如果我不将主的归还给主，我就是土匪，是强盗，是小偷，马拉基书已经给我们定义了。所以亲爱的家人要搞清楚， 这不是你的奉献，这是必须做到的，当纳的，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再一次出现啊，好，到讲到这里，我就给家人们回答这个问题了。家人说，那十一奉献到底奉献在哪里？马拉基书说是奉献到神的仓库，然后出埃及记说带到神的殿，耶和华神的殿。那么这里面就明显的提醒我们，十一奉献要献到神的教会。那么教会呢，神的教会呢，首先是牧养你的教会，使你生命得到牧养的教会。其次呢，就是先说这个，就是说教会它也包，其次就是那些有需要的教会。因为在神的眼里，全世界的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天上也只有一个教会啊，不是你的我的他的。这个有的说这个奉献就能只能奉献到我们教会，他的教会已经富得流油了，银行卡里存了好几十万几百万，花不出去，别的教会穷的传道人都供养不起，他还非逼着信徒把钱就奉献到他们教会，这就是属于是马门的灵，这就属于辖管羊群了。因为这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带到神的殿的，马拉基书说是神的仓库，更好理解。那么神的仓库，你想想，不是你家的仓库，你家仓库可能有个几十平米，但神的仓库可大了，神的仓库大到不可想象。所以那不是一个概念的，你可以去思想，神的仓库不是你们家的仓库，不是你们教会的仓库，甚至不是你们教会的那个小奉献箱，神的仓库，神的仓库。不是我讲，自己看圣经啊。所以我们不要去作为牧人不能去辖管羊群，当然优先考虑的是我们本教会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羊群在这个教会得到牧养，理当先供养这个教会。但是在供养这个教会达到一定程度已经可以了，这个教会也需要也满足了，就可以去考虑其他有需要的教会。因为普天下的教会是一家的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经常看到保罗代表使徒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带到各地，因为各地的教会他需要，他穷啊，他没有耶路撒冷教会丰富啊，所以他把耶路撒冷的钱呢都拿到各地教会，使神的家多的不多少的不少能够流通起来。如果你那个钱在教会里存了好多年了就是花不出去，那就有问题了，那你就要想这是合不合神心意了。所以那到底是神的仓库还是就是他的仓库？所以这是其一啊，这是十一奉献的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神的仓库包括了整个旧约所在讲的这个经文就太多了，我就不一一查了，因为我这是回答一个家人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利未人，整个旧约都在讲利未人啊，十一个支派的十一都献给利未人啊，所以在旧约十一的主要供应方向是利未人，是祭司啊，所以利未人就是能够享受十一奉献的，所以十一奉献的第二渠道是利未人。那么今天的利未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全职侍奉神的仆人使女，他是今天的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收入嘛，他们就是如果信徒没有奉献，那么他们只有饿死了。所以今天的利未人呢，就是全职的传道人同工宣教士、神的仆人使女等等，全时间侍奉神的，这叫利未人。利未人是全时间侍奉神的，利未人没有别的产业，这个叫利未人。所以这个是十一奉献的第二个渠道。当然它不分什么第一第二，意思就是说它都在神的仓库里面，但是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就是你优先考虑的是在使你的生命得到喂养的神的仆人，这是属天的法则，然后满足了他的需要之后才能考虑别的。因为你在他那里得到喂养，理当将养生的东西奉献给他。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教导的，所以包括教会包括神的仆人，这都是有优先次序、优先次序先考虑的啊，优先次序一定要先搞对，优先次序这是有的。然后这是第二个渠道，就是今天的利未人。神之所以这样做，在旧约呢，我们可以查这样的经文非常多，关于利未人这个经文，利未人得到十一的经文太多了，我们要讲的话一节课讲不完了，所以我想提醒你，这个利未人的经文你可以去查。神之所以让十一个支派来养活利未人，将他们的十一献给利未人时，利未人成为最富有的，因为他们享受了十一的整个十一个支派的 十分之一，等于他是百分之一百一，他们的财富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要如此的恩待恩宠这些利未人，是不想让利未人为钱财为生活起居来操心，来有分心的事，好让他们专心侍奉神。所以十一奉献是可以给利未人的，因为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新约有很多这样的教导甚至还说到那个受尊荣的长老理当受加倍的供奉等等，所以他讲到了很多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到利未人可以享受十分之一，这是圣经的教导，不是我讲，自己去看圣经。然后第三个渠道，神的仓库啊，那你可以想了嘛，就是神的事工嘛，宣教事工啊，福音事工啊，祷告事工啊，各方面的事工啊，出于神的合神心意的事工啊，它都需要钱财的。那这些钱财从哪里来？也是十分之一。有的人说我不能够去宣教，但当你去奉献给宣教师的时候，你就等于和他一起宣教了，因为你与他的宣教有份嘛。人说我不能像辛班尼那样开布道会，但是我把这个钱奉献给开布道会的让他去开，那我等于我和他一起开布道会了，这也叫十分之一参与侍奉的。所以这里面的钱财都可以是你的十分之一，因为它都属于神的仓库，它都属于神的仓库。但我还要提醒你的就是，你先优先满足前面的，先满足供养你的教会，供养你的传道人的需要，供养你的神的仆人的需要，满足了以后就可以考虑这些了。因为这是有先后次序的，一定要搞清楚，凡事有个先后次序了，不是说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人说我受圣灵的感动，那没错，很好，但也有一个先后次序，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不是混乱的，圣灵必须是和真理是一致的，所以你要先考虑清楚先知道，先找到优先次序，那样受圣灵的感动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这三个渠道呢，都可以算作神的仓库，神的殿。千万不要狭隘的，就是说，就是我们教会那个小奉献箱，奉献的钱都几十年了，都快发霉了，也没有用上，将来都是等着受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在神的真理里面这是回答一个家人的问题好，我们继续讲。下面的经文说，箴言书这里说，这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我们讲完了，就是说。讲到送到神的殿，出出之物也代表十一，是送到神的殿，因为这是属于神的，是必须归给神的，不是你的奉献，是必须尽的义务，否则就是违反了神的诫命，被神称为强盗、土匪、盗贼了，那就是马拉基书所讲的。所以他整个经文呢是互相印证的。试想一个盗贼、强盗、土匪能进神的国吗？当然不能了。有的家人说，不就是十一奉献吗？足以要你的命，足以让你下地狱，足以让你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如果你做不到。有这么严重吗？比我说的还严重。如果你自己用脑子想想，不要听哪个传道人怎么说，自己用脑子想想，神称你为土匪，称你为强盗，称你为小偷，你还能进神的国？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用你的心去问你自己，你的良心会告诉你答案的。不要听这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这样说那样说，这是害你的，我告诉你，十一奉献你都做不了，你只能下地狱了。你这是最最最基本的要求，因为神都把你称之为强盗土匪了，是你活在咒诅之下，你还怎么说？所以马拉基书自己看一看，不是我讲的，神说的话是很严重的。抢夺神的物还有好吗？所以必须要把十一那是还给神。送到神的殿，神都没说你献给神，你送到神的殿，超过十一才是奉献。我经常给他们说的是，超过十一才是奉献，十一是你必须做到的，这没有任何借口的，而且是第一时间做到的，耽误了也不行。箴言书三章九到十节，箴言书三章九到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 有新酒盈溢，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神。然而这你不仅要奉献十分将十一当献上，还有你的财物圣灵感动你的感恩奉献爱心奉献也得献上。献上的目的是干什么？尊荣神的。还有包括你一切出熟的土产，我已经讲过了，你最先获得的包括你第一桶金等等，你可以去延伸，你问圣灵告诉你出熟的土产是什么。我不想讲的太具体，自己去问神，他会非常具体告诉你。第一桶金等等，这都属于出熟的土产，献给神是为了尊荣神。尊荣神，这样神就会祝福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使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哈利路亚。所以当你来尊荣神，神就尊荣你，使你的仓房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都代表了属天属地的祝福属地的祝福，仓房有余，酒榨新酒盈溢，那代表着属天的祝福，也是圣灵的恩膏，属灵的祝福也充满你。哈利路亚，多美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财务上尊荣神，不要把财务当成马门来拜了。财务是用来尊荣神的，它只有这个目的，没有别的目的。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我们来看该隐的故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该隐的灵里面，我们一定要识破该隐的灵，否则必遭咒诅。让我们看什么叫该隐的灵。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那我们想思想的是一点，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所献上的供物呢？该隐是一个种地的，如果让他献羊他没有啊，这不是难为人家吗？那为什么神就不喜悦该隐献上呢？因为原因并不是他献羊还是献地里的出产，根本原因是神从来不接受第二。你想奉献给神，一定是要把神当首位的，神要的是第一的，神要的是头生的地出熟的土产。可是这里面说的是该隐只是拿了地里的出产，所以言外之意是说该隐他已经吃够了，他的庄稼剩了一点他给献给神了。他不是说地里出熟的土产，这个庄稼刚长出来的土产我就献给神，后面谁知道这庄稼活不活呢？要是不活我不就亏本了？但是如果你凭信心的话，你就把出熟的土产献给神，先满足神，相信神就会满足你的需要。但该隐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该隐是我先吃，我吃够了剩了，反正还剩那么多，不献给神也发霉了，献给神吧，还能得点好处。所以这叫该隐的灵，跟神还做贸易。撒旦跌倒也是到处做贸易，他跟神也是一个做贸易的心，做交易的心。但亚伯不是，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这里面特别标记了头生的羊。所以亚伯是在信心里献祭，第一时间将他的十一献给神了，头生的就是十一嘛，第一时间就献给神了，他没有拖到最后，我先看生多少羊死多少羊，多少羊残疾的，我到最后了看看如果剩的多了我就献，剩的不多我就不献。没有，亚伯是将他投生的。所以神看中亚伯不看中该隐是这个原因很多人读不懂这个经文。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永远不接受第二，他必须要的就是投生的。所以奉献呢，一定是在信心里奉献，如果你不在信心里奉献，神也不会接受的。所以有的人他小算盘算的打得非常响，千方百计的来计算好自己所有的花费开支，最后的想起神了这个月还不错，给神献一点。你这样的奉献是给自己带来咒诅的，亲爱的家人听好了，你这样的奉献是给自己带来咒诅的，你不奉献更带来咒诅，你奉献仍然带来咒诅。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位 弟兄姐妹，你不是把十一在第一时间献给神，而是花的差不多了啊，你才开始献上你的十一，那么你是活在咒诅里，你是活在咒诅里。听好了，不管你如何奉献，你是活在咒诅里，因为十一必须是首先奉献的。你在比如说具体操作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领了薪水，月初领了薪水是吧，报税以前立刻献上十一啊。十一的三个渠道我已经讲清楚了，所以不需要再问了。十一奉献有三个渠道都可以的，然后其中的优先次序我也讲清楚了。然后就是这个十一奉献的时间，你不能够照着自己的心意啊，我想什么时间奉献就什么时间，我自己决定奉献的金额和时间，你这是使自己活在咒诅下。所以难怪你的财务各方面都不蒙福呢，因为你没有找到圣经的真理，你没有行在真理中，所以你的财富各方面都没有活在神的保护下，仍然是被吞噬者所吞噬。所以你需要在月初或者得到薪水的第一天立刻将你的十一献上，立刻，比如说你这会儿拿到薪水了啊，十秒钟就把十一献上啊，就这么快，抓紧时间献上，然后再决定其他的奉献安排，比如感恩奉献啊，爱心奉献，这都随你受圣灵的感动了，这都自由了啊，这都自由了。你这个月可以不感恩奉献，也可以不爱心奉献，这个随圣灵感动你了，因为这不是说你必须要做到的，但十一是你立刻要做到的。但你终归你是要爱心奉献感恩奉献的嘛，因为圣灵也会带领你的嘛。但是前提是你先把该做的那一份做好，在第一时间献上你的十一，然后你的财务就得自由了。哈利路亚。那跟月底和月初没有关系啊，有的家人说那我不是月初领工资，你月底奉献也可以，意思是你啊得到利益的第一时间献给神啊，这个很灵活的嘛，对吧，你自己去衡量你的时间，它跟月初和月底没有关系。每个人他得到财富的那个时间啊，有的人月初，有的月中，有的月末，每个人不一样的啊，特别是自己给自己做生意的那种不一样的啊，这个你自己就灵活嘛，这个很简单的嘛。总而言之是一个原则，你是知道的，第一时间献给神，再考虑你的需要。有的人说我现在负债啊，我先把债还了，我再十一奉献。那你债可能永远都还不清了，因为你一直处在咒诅中。你必须先把咒诅除去，使你的财务蒙福，你才能还债啊。所以真理就是这样，奉献是在信心里的，不管你负债还是没有负债，十一是你当纳的。而且如果你负债仍然能够守住十一，那么你会看到神更大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信实，他在观察你。你只要行在信心里面，奉献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奉献一定是在信心里奉献，所以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啊！养成这个好习惯，你就蒙福了。有人说我做生意比较零碎，这个一个月这一天那一天的有盈利，你可以这样嘛，就是这一笔的盈利你可以先拿出十一记到本子上，然后可能过两天又有一笔盈利，这盈利的十分之一你再写个数字记在本子上，他俩一加是多少，然后过三天可能又来一笔 又加上去，你可以一直加到月底，你会发现你的十一是多少，这样就不会错。然后到月底的时候你可以奉献，把这个十一就一起奉献上去，这样不容易算错啊！这是给你一个比较实用的法则，因为有的人他不是死工资的，这种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自己去记录。谁的麦开了吗？总是老听见有声音。神会给你智慧的，要说具体了，一会儿就说的太具体了。 你总是得有点智慧聪明吧，这些事情你好。又有家人说的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多家人就是半家信的，如果你自己有财务有收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那份奉献给神，你丈夫没有信，你不要拿他的钱奉献，他没有信没有资格奉献给神。你自己财务独立的，你可以奉献你自己的十分之一，好使你能够蒙福。奉献是个人的事情了，你也不要代表你没有信的丈夫去奉献，他没有信是没有资格奉献的。十一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啊。总而言之，神不接受第二，神永远居首位的，所以我们奉献给神不能够随自己的私意，想怎么奉献就怎么奉献，不可以。我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来献上十一，使我们十一必须首先献上。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基督徒生活进入到神的次序，那么你先要尊主为大，将神的事作为优先考虑的第一件事，无论是财务还是时间，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进入到神的次序，一个蒙福的次序，一个蒙福的循环里面。哈利路亚。常常有人问我说，为啥我读经祷告总是瞌睡？这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你总是把最困的时间最疲惫的时间留给神。你为啥不在你精力最旺盛最睡不着觉的时候，头脑最清晰的时候来读经祷告呢？当然也有个别的特例呢，是因为他受巫术的灵影响啊，这种比较少，多数是自己就没有把一个优质时间献给神。那人哪一天都有困的时候，你不会在你最清醒的时候来祷告读经啊。当然如果你是受魔鬼的搅扰的话，你可以直接奉耶稣名斥责巫术的灵离开，斥责搅扰的灵离开，斥责软弱疲倦离开就好了嘛。如果说还是这样，说明你这个优质时间没有献给神，你没有尊主为大呀。你得尊主为大的话，你应该调整一下优质时间献给神。我是把我一天的优质时间献给神的，我总是在一天中我头脑最精力最佳的时刻，最旺盛的时刻，我开始默想神的话，又开始研读圣经，开始祷告，常常事半功倍，我会感受到圣灵启示的江河川流不息，源源不绝。哈利路亚。如果你能将神放在首位，那么你的生活的其他部分也都会恢复次序的。阿们。如果你不将神放在首位，那么你的生活常常会面临混乱，不结果子，事倍功半，忽冷忽热，忽上忽下，甚至羞耻失败。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活呢调整进入神的次序，那么我们就需要做到尊主为大，将神的事作为优先考虑的第一件事，不管是我们的财务还是我们的时间，那么我们都以神为大，尊主为大，那么神就会赐福我们的生活，开始进入到一个蒙福的循环，使我们活在神的次序里，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需要悔改的家人你悔改，有的家人说我守住十一了，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蒙福？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个守十一的方式是在一体最后才把十一奉献了，你是第一时间奉献十一的吗？是，那就不说那些没有守十一的，你就好好的悔改。没有一个地狱土匪强盗盗贼能够进入天堂的，这是需要用命来悔改的，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这一条罪足以让一个基督徒失去救恩。每位家人来祷告，以前错了现在悔改就可以了，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永远不再纪念，重新做起就行了。哈利路亚。小巴大巴细巴巴巴，有的家人问的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就这样了，你不要纠结，现在悔改，从今天开始做起就行了。以前的事悔改了，神就不会再纠察了，就当不存在了，从今以后开始做起。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沙卡拉巴西，哈拉巴西，马哈拉巴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 就要悔改了，将来向神悔改。如果你的财富一直是财务状况出现啊，天天都是这个问题，在财务上挣扎，你先思想思想，一定有问题，在哪里出现问题，找到问题的关键，是你奉献十一的方式不对呢，还是你压根儿没十一奉献？还是你将十一奉献奉献到错的地方，也导致你不蒙福？有家人说我闭着眼睛十一奉献，管他怎么用，那是胡说的，圣经没有这样说。十一奉献神是很在乎的，你也得在乎，你不能闭着眼睛去瞎奉献。有的家人奉献到甚至被撒旦使用的地方，一些没有果效的地方，那么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的十一它就是代表着你，比如说我将我的十一奉献给我的属灵，给我带来属灵帮助的，属灵喂养的，我的属灵的遮盖，我的属灵的领袖等等，那么等于我的十一就介入到他的侍奉里，等于我参与了他的侍奉，那么我就会越来越蒙福，而不是我糊里糊涂的奉献给一个我啥都不知道的情况，那么你就很就使自己置身在一个未知的状况里，所以这就比较深刻了。总而言之啊，具体圣灵会带领你的，但是原则我都讲清楚了啊，你不懂的你就再多听几遍，基本上我都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了。最后想提醒你的就是，十一奉献不能闭着眼睛奉献，一定要知道值不值得奉献在那里，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其实在环境上也会有印证的，神会在你财务上，在你的生命中会有突破祝福等等，如果你奉献的对。好，我们来祷告，这些就比较深刻了。说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你来教导我们，指示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当行的路，让我们的奉献，让我们的财务是来尊荣神的。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需要悔改的家人向神来祷告悔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趁着耶稣没有回来，每一天都是恩典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的啊！从今天起开始做好就没有问题，哈利路亚。天父，感谢你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当我们来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哪里没有做好的地方，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也奉耶稣名宣告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救我们脱离一切财务方面的咒诅，包括我们没有做好十一奉献所带来的咒诅，奉耶稣名撤销废除。主啊，因为我们愿意在你的真理里面来悔改，没有做好的，主啊，从今天起我们向灵界来宣告，我们愿意来做好，神你就赐下祝福，是敞开天门的祝福，以至于你的祝福倾倒下来，使我们的仓房无处可依，使我们的仓库仓房是满意的，使我们的人生成为福杯满意的人生，哈利路亚。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位家人，听到的家人能够进入到这样的祝福里面。阿爸父，开我们的眼睛，除去撒旦一切的欺骗，一切马门的灵，一切该隐的灵，奉耶稣名我们拒绝，我们斥责这样的邪灵远离我们的生活，我们宣告我们要用财物来尊荣神，我们的财物是来尊荣神的，这是我们财物的目的。主要我们当纳的十一也是属于你的，这不是我们的，感谢你，是我们将当纳的属于神的归回神， 这是我们的荣耀。哈利路亚，让我们带着爱，带着信心来做这事，带着甘心乐意的灵来做着这事。赞美你主啊，因为这是应当的，你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都属于你主啊。你又将得获财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愿意用得获财的能力来尊荣你。哈利路亚，是为了爱你主啊，是为了尊荣你。赞美你耶稣，祝福我们每位家人能进入到他们的命定里，做钱财的好管家，不是做钱财的奴隶，更不是守财奴。我们的钱财是用来尊荣神的。哦，沙巴巴巴巴巴，让我们把钱财奉献到神的国主。哦，沙哈拉巴西，来尊荣你主啊！沙哈，让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也在哪里。不要让我们把这个无用的钱财浪费在地上的这些虚妄的事情上。哦，沙巴哈拉巴西的。去好了，我去，让我们用钱财来尊荣你主啊，帮助我们打破马门的辖制，打破侠贪婪的灵，奉耶稣的名打破该隐的灵，让我们凡事尊主为大，使我们的生活进入神的次序，进入神你的恢复里，进入神你的次序里，下好了吧，去进入一个蒙福的循环。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了，今天是月初啊，我们平台也好久没提奉献了，月初可以有一个奉献，给大家一个蒙福的机会。我们之所以不想提呢，因为这些事情呢就是你自己随圣灵的感动，但我每次说的时候是说给你一个蒙福的机会，因为这是献给神的。哈利路亚，还是我们那个以利亚那个二维码啊，那是我们平台的奉献，平台的奉献用于很多很多的地方。感谢主，哈利路亚，神祝福我们每位家人。好，有感动的家人你可以举手来祷告，回应祷告。呼噜啦啦西的巴拉布西沙巴布里。